欢迎收听由磨铁图书制作，云天河、浊酒、雪夜潇潇主播的东野圭吾作品《白金数据》第25集。挂上电话后，浅间看着手表，喝着已经冷掉的咖啡。4:14，他打电话去车内贩卖员的办公室。那位贩卖员小姐还没有回到办公室，她的上司接了电话。浅间问是否可以去他们的办公室等人。对方回答说，会请那名贩卖员小姐去找浅间，所以问了她所在的位置。据说办公室忙成一团，外人造访会影响他们的工作。浅间等了10分左右，一个在白衬衫外穿了一件粉红色背心的女人走了进来。刚搭过车的浅间马上就知道，那是车内贩卖员的制服。浅间向他打了招呼，拿出名片自我介绍。
关于你日前在车内见过这名男子一事，我想再次请教当时的情况。
浅间说完，拿出了神乐的照片。
那倒是没关系，只是该说的我上次已经说过了。
没问题，只要告诉我上次相同的内容就好。
浅间准备做笔录。
请你把你当时看到的情况告诉我，听说他买了便当。
啊，对，我推着推车走过去的时候，这个人叫住了我，买了便当和装在保特瓶里的茶。
他记得真清楚，浅间不由得感到佩服，而且他说的情况中包含了重要的线索。
你说他买了两个便当，所以说他还有同伴，对吗？
贩卖员小姐困惑地皱着眉头。
上一次的刑警也问了我这件事，但我不知道。
为什么不知道啊？
因为我没看到啊。
没有看到？没看到什么？
没有看到他有同伴，这个男人坐在双人座位靠通道的那一侧，但靠窗的座位空着，没有坐人。
啊，会不会是去上厕所了？
浅间看着眼前的女人。
也许吧。
那有没有行李呢？
啊，不，应该没有。
啊，是吗？你也这么告诉上次的刑警吗？
对，我只说了这些情况。
他回答说。浅间终于了解了，神乐似乎带了同伴，但因为贩卖员小姐并没有看到那个同伴，所以报告书上也无法提这件事。
你在车上贩卖时不是会来回好几次吗？那个男人只是在买便当的时候叫住你吗？
对。
浅间心想，车上有好几百名乘客，如果这样的话，即使神乐的同伴回来，贩卖员小姐可能也不会注意到。
很抱歉在你忙碌之际打扰了，感谢你的协助。
浅间欠身道谢。
这样就可以了吗？
可以了，这些内容很值得参考。
他微微点了点头，站了起来，但他走向出口时很快又折返回来。
怎么了？
浅间问。
这件事我没有告诉上次的那位刑警先生，但我有点在意。
什么事？
浅间示意他坐下。他再度坐了下来，迟疑了一下，终于开了口。
我之所以会清楚地记得那位乘客的事是有原因的。不瞒您说，他在买便当的时候，我觉得他有点奇怪。
哪里奇怪？
因为那位客人在自言自语。
自言自语？
我记得他好像问了一句，你想吃什么？而且说话的时候，转头看着旁边的座位，好像那里坐了人一样。我当时以为他脑子有问题。
贩卖员小姐说的事太出乎意料，浅间有点不知所措，甚至忘了做笔录。
上次刑警来问你时，你没提到这件事吗？
啊，对不起，因为我不好意思说，觉得一个陌生人脑子有问题。
浅间点了点头。
也对。
啊，这就是我知道的一切，没有其他的事儿了。
我了解了，谢谢你。
贩卖员小姐如释重负地站了起来，深深地鞠了一躬，走出了咖啡店。浅间把手肘架在桌子上，搓了搓脸，在脑海中回想贩卖员小姐说的话，想象着当时的情况。虽然他不太了解神乐，但之前没发现神乐会自言自语，还是因为出现了双重人格的另一种人格。 浅间想要去请教新世纪大学的水少，也许他知道些什么。浅间站起来时，手机响了，是牧场打来的。
你向科长报告完了吗？
电话一接通，浅间就问道。
现在没那个闲工夫，出大事了。
牧场的声音充满紧迫。
发生什么事了？
是命案，有新的命案发生，而且被害人还是相关人员。
相关人员是谁啊？
牧场停顿了一下后回答，
是白鸟李莎。
白鸟李莎的租屋在日本桥附近，位于40多层楼的摩天大厦公寓的13楼。但是浅间搭出租车赶到后，并没有前往入口所在的1楼，而是走向通往地下室的坡道。因为牧场告诉他，命案现场在地下室的停车场。地下室也有公寓的出入口，但守在门口的不是警卫，而是穿着制服的警官，似乎正在控制人员的进出。一名年轻警官看到浅间打算走去停车场，立刻跑了过来。浅间亮出了警察证，对方立刻停了下来，向浅间敬了一礼。辛苦了。
我是搜查一课的浅间，现场在哪里？
进门之后往左走就可以看到了。
其他人呢？
警视厅的缉搜和鉴定人员都已经到了，但不知道为什么，年轻警官有点吞吞吐吐。
怎么了？有什么状况吗？
不，那倒不是。你去看了就知道了。
是哦。
浅间转过身走了进去，走过通往停车场的门后，向左前进，立刻看到了命案现场，因为鉴定人员都在那里。现场已经拉起了封锁线，鉴定人员聚集在封锁线外，还有看起来像是辖区分局的侦查员。太奇怪了，浅间忍不住想，照理说鉴定人员应该在封锁线内作业，在他们完成鉴定作业之前，原则上任何人都不能入内。还是说鉴定作业已经完成了？鉴定作业的负责人田代发现了浅间，向他轻轻挥了挥手。
你速度真快啊，你是牧场先生的手下中第一个赶到的。
因为我刚好在东京车站，鉴定作业已经完成了嘛。
田代嘟着嘴耸了耸肩。
我们一到这里就立刻接到了通知，在柯景言的人员抵达之前不得进入现场，也就是不允许我们进行作业。
柯景言嘛，
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让我想起了之前新世纪大学的命案，那次我们也被排除在外，听说由柯景言的人员负责现场勘验。
田代说到这里，目不转睛地看着简简。
哎，你是不是知道什么？听说你和柯景言的那些人联手，和科长他们一起偷偷摸摸地在做什么？
我只是听从上面命令的棋子而已。
是吗？算了，我也不多嘴了。
田代看了一眼手表，
但柯景言那些家伙动作也太慢了吧。虽然听说会晚一点到，但到底要我们等多久啊？
他们说会晚一点到吗？
是啊，说什么有几名专任的人员离开东京，所以需要花一点时间才能找到人手。
浅间猜想，专任的人员应该是指正在木里路市的那些人，他和牧场离开木里路市时，志贺他们还留在那里，他们的目的是要调查神乐躲藏的那栋房子，但浅间完全猜不透他们的目的。
尸体呢？
浅间问田代。
维持原状，因为要求我们不能触碰，所以也没办法呀。
是谁发现的？
如果你想知道，可以去问辖区分局的人，他们好像已经向发现尸体的人了解了详细的情况。
田代用下巴指向一个身穿灰色西装的男人。浅间走过去向他打了个招呼，那个人果然是辖区分局的刑警。
是公寓的警卫在下午4点左右发现的，他在巡逻时刚好看到了被害人的车子。
辖区分局的刑警说道。
当时是怎样的状态？
他坐在驾驶座上，身体倒向副驾驶座，从车子前面看的时候会以为车上没人。
刑警继续说道，
似乎是从背后遭到枪伤。
从背后？所以凶手坐在后车座吗？
应该是这样。
是哪一辆车？
喏，就是那一辆。
刑警指向一辆国产的白色轿车，从这个位置的确看不到尸体。浅间巡视着停车场内，
这里装了监视器，有没有拍到什么？
监视器拍到昨天晚上10点左右，被害人的车子回来的情况，之后车子就没再移动过。
有没有拍到上下车的人？
这个呀，
刑警面露难色。
那个人似乎从后车门下车之后，就从住户专用的出入口进了公寓。因为那个人弯着身体走路，所以并没有拍到。
怎么会这样？这不是失去了监视器的意义吗？
根据警卫的解释，监视器的目的主要是防止停车场内的车辆遭窃，所以当有人从外面进来后靠近车子时，就会密切注意，但尽可能不拍到住户的脸。
浅间叹了一口气，道谢后回到田代那里。
可不可以拜托你一件事？
浅间说。
接下来的5分钟，你能不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？
田代的身体用力向后仰。
喂，你也要考虑一下我的立场。
你只要说什么都没看到就搞定了。有一个疯子刑警趁你不备擅自闯了进去，只要这么说就没问题了。你难道不感到懊恼吗？柯景言这样为所欲为，你吞得下这口气吗？
你说的倒容易啊。
田代说话时看了一眼手表。
真的5分钟能搞定吗？
我向你保证，绝对不会给你添麻烦。
知道了，你速战速决。
不好意思啊。
浅间说完戴上了手套，正打算跨进封锁线，田代叫了一声。
喂，还有这个。
递给他一双鞋套。走到车子旁，终于清楚看见了里面的状况。辖区警局的刑警说的没错，隔着风挡玻璃可以看到白鸟李莎苍白的脸。她穿着浅蓝色套装，胸口附近被染成了黑色，应该是子弹打穿的。浅间小心翼翼地打开驾驶座旁的车门，淡淡的腥味刺激着鼻腔。他从头到脚仔细观察尸体，除了枪伤以外看不到其他外伤，但当视线向上移到他的侧脸时发现了异常，因为尸体的耳朵后方有烫伤的痕迹，那是超谎器造成的，绝对不会错。浅间巡视着车内，皮包丢在后车座，皮包的盖子被打开了，里面的东西散在座椅上，应该是凶手在翻找什么。浅间关上了驾驶座旁的车门，打开了后方的车门，看到了手机、粉饼盒、口红、药盒、皮夹和护照。他先检查了手机，查了通话记录，但上面都是英文名字。他想起白鸟李莎是日裔美国人。在检查皮夹时发现现金被抽走了，但浅间并不关心这件事，因为他认为那只是凶手想要伪装成强盗犯案。他钻进车内继续仔细调查，视线停留在白鸟李莎的套装口袋里。刚才没有发现他的口袋微微鼓了起来，他伸手一摸，发现口袋里有另一个手机。他立刻调查了通话记录，发现了猫跳 K 的文字。白鸟李莎在和代号为猫跳 K 的人频繁联络。猜中了，简简确信了一件事。他下了车，准备把手机放进自己的口袋。就在这时，拿着手机的手臂被人抓住了。简简大吃一惊，回头一看，牧场翻着白眼瞪着他。
你在干嘛？
鼓掌。
简简看向远处，田代做出了投降的姿势。
把手机放回去，
牧场说。
鼓掌，拜托你给我3天的时间，这部手机先放在我这儿。
别开玩笑了，你到底想要干什么？
还要让志贺他们为所欲为吗？你不想了解真相吗？你在木里路时应该也很不甘心吧？
我之前已经说过了，我们只是棋子，如果想要成为下棋的人就努力向上爬。
我不升官也没有关系，只想查明真相，所有的责任都由我来扛，即使被开除也无所谓。
牧场仍然瞪着浅间， 但在叹了一口气之后，锐利的眼神也放松了。他松开了抓着浅间手臂的手。
下属犯错，就是我的过错。一旦出事，我会辞职。
牧场又咂了一下说：
但是，只给你一天的时间。如果一天之后没有找到任何线索，就把手机交还给柯景言。
至少给我两天。
浅间还想要争取时间，但看到牧场再度露出锐利的眼神，只能很不甘愿地点了点头。
好吧，那我一天就会查出结果。
很好。
牧场点了一下头。不一会儿，志贺就带着十几名工作人员现身了。他看到站在封锁线外的浅间，露出了嘲讽的笑容。
不管去木里路还是回东京，都会遇到你。真不知道我们算是有缘相见，还是冤家路窄。
浅间不理会他这句话，直接问道：
这次也不让我们插手吗？
志贺撇着嘴角，微微摇了摇头。
我无意这么做，之前也一样。我不是说了吗？必要的时候会和你们讨论，也会请求你们的协助，而且也派了你们去木里路把神乐带回来。
但白跑了一趟。
我没有想到那里的警察这么不中用，太令人失望了。
你好像调查了神乐躲藏的那栋房子，有没有发现什么？
听到这个问题，志贺露出被戳到痛处的表情。浅间猜想成果不大。志贺没有回答，转头看着牧场。
请你们回警视厅待命，缉搜似乎已经展开了第一步搜索，我会安排他们直接向我报告。
牧场还没有回答，志贺就转头看着田代说：
我们接下来开始作业，你们去车上等待我们的进一步指示。
看到田代点头，志贺走回他的下属身旁，指示他们开始作业。
不好意思啊，
牧场对田代说。
牧场先生，你没理由道歉。
田代看着浅间说：
你的确被当成棋子了，那就做出成绩，让他们刮目相看。
他似乎也看到浅间把白鸟里沙的手机放进了口袋。浅间笑了笑，微微点了点头。离开命案现场后，浅间搭出租车先回家一趟，虽然是为了换衣服，但还有其他想要独处的原因。出租车出发的同时，他立刻从口袋里拿出白鸟李莎的手机，找到了用猫跳 K 的代号登记的号码，拨了过去。但是电话并没有接通，目前几乎没有地方收不到信号，对方应该是关机了。浅间检查了通话记录，发现白鸟李莎很频繁地拨打那个电话。浅间认为应该不是多次联络，而是电话无法接通，因为几乎没有对方的来电记录，最近仅有一通来电。浅间回想了这几天发生的事，最后发现那通来电的时间刚好在自己抵达木里路的那天晚上。这就对了，他拍着自己的大腿，猫跳 K 果然就是神乐。神乐最后一次来电时，白鸟李莎一定在电话中告诉神乐，木里路已经展开了大规模的搜索，所以他才能够成功逃离之前躲藏的住处。在此之前，神乐好几次都在紧要关头从警方的眼皮底下溜走。浅间认为一定有人向神乐通风报信，同时根据各种状况猜测，这个人很可能就是白鸟李莎。他的猜测完全正确。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么做，他们并非旧识，所以不可能是基于私人情谊。之前曾经听说他是为了学习 DNA 侦查系统来到日本，也许研究内容中隐藏着什么秘密。神乐去木里路的理由也可能和这件事有关。